父亲，最近我在学习庄子。书中说，庄子丧妻，骨盆而歌，视天地为棺椁。庄子的妻子去世了，他好像没有丝毫的伤感之情，反而觉得是一件大喜事。孟夫子亦有言曰：“夭寿不二。”可《兰亭序》中，王羲之挥毫而就，以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。生死受夭之事，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？还望父亲指教。
思路，你要知道，死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，无法避免。我19岁的时候，恰好遇到梁朝的动乱，在那期间，直面刀剑的经历也有很多次。蒙受先祖庇荫的福气，侥幸能够活到今天。古人说，人能够活到50岁就不算短命。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，所以心胸坦然，不再为余生而感到忧虑。我以前就患过类似中风的疾病，常常怀疑自己很快就会死去。民除游秦，你们都过来，为父今日要把素来的感想都告诫于你们。思路，至于庄子遇到生死大事时那般逍遥洒脱的心境，并不适合于所有人。你们先祖父先祖母的灵柩还没有运回建业老家安葬时，只是像客旅一般的暂时被葬在江陵的城郭东边。元帝承圣末年，我在阳都向皇上奏请，计划将先父先母的灵柩迁回家乡安葬。承蒙皇上下诏，赏赐白银200两。我用这些钱在扬州小城郊的北边烧制木砖，准备建墓，却又恰巧遭遇本朝的沦亡。像这样迁徙流浪的10多年间，我几乎断绝了还乡的希望。现在国家虽然已经统一了，可是我们的家境却变得很贫穷，也没有什么办法来筹措这些祭祀安葬的费用。况且阳都现在污秽残破，几乎没有遗留下来什么东西，将灵柩迁回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安葬，不算是好办法。为此，我常常责备自己，感到锥心刻骨般的伤痛。
父亲，孔夫子曾说，礼仪与其隆重，不如节俭；丧事与其和议，不如悲戚。祖父祖母的灵柩虽然未被迁回家乡安葬，但您对他们的悲思感念之情孩儿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二老在天有灵，也会感到安慰的。 还望父亲不要过度自责、遗憾，要保重身体。
思路丧与其义也，宁期等我百年之后，你们处理我的后事也要一切从简。现在我已年老，又病痛缠身，一旦我双臂一伸过世了，哪里还会要求你们用周备的丧礼来料理我的后事呢？只要将我的身体清洗干净就够了，不必劳烦大家举行招魂的仪式。入殓时也只要给我穿上平常的衣服就可以了。你们先祖母去世的时候，各地正在闹饥荒，我们家里也很穷困，兄弟几个又还幼小，所以装殓先祖母遗体所用的棺木及其他器物都很简陋，所以我的棺木只要用2寸厚的松木制成的就可以。棺内除了我穿戴的衣帽外，其他的一概不需要。墓地上也不要有很高的土堆，如果怕子孙们将来祭扫时找不到，只要在墓地的前后左右修筑一道矮墙围起来，再做一个你们都可以辨认的记号就够了。每年的祭祀只要摆上白粥、清水、干枣等东西就够了。你们如果违背我的心意，在祭祀我的礼仪上超过你们的先祖母，那就是陷你们父亲于不孝的境地，对你们来说会安心吗？至于请僧侣来诵佛经、赞扬死者功德这种事，要以你们力量能办到的为限，不可因此而耗尽日常生活所需的钱财，反而自己受冻挨饿。每年按照四季的节日来祭礼先人，这是周公孔子所遗留下来的教化，目的是要人们不可因双亲一过世便将孝道忘得一干二净。至于宰杀牲畜来祭礼先人，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罪过。如果想要报答父母无穷尽的恩德，那么当霜露下降时，至诚感念双亲的离世，在一年四季的节日里供奉些斋饭，还有7月15日盂兰盆节的斋供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。孔子在埋葬双亲的时候说，古代的墓地上是不积土堆的，我是一个四处奔波的人，所以不能不在父母的墓地上做一点记号，因此就积上了土堆，有4尺高。所以说， 君子为了适应时事而实践其理想，也有不能够守护先人坟墓的时候，更何况有时还身处多事之秋，被时事所逼迫呀。我现在旅居他乡，行踪像浮云般飘忽不定，真不知道哪里才是我葬身的地方。只要我一断气，便就地埋葬即可。你们应当在传授德业、弘扬声名等事上尽力，不可因顾虑父母所葬身的地方，反而耽误了自己的一切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曾子说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后矣。”子女不能因父母离世便疏忽孝道，但孝心也不一定要通过奢侈的丧葬和繁杂的礼节来体现，关键是要常怀感念思道之心，记住父母生前对自己的谆谆教诲，在必要的节日予以斋戒祭祀，砥砺德业，建立声名，方为要务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
父亲，孩儿记住了。
孩儿也记住了。